最后是焦点新闻，吉利德科学公司星期一宣布瑞德西韦的定价为每瓶数百美元。瑞德西韦据称对新型冠状病毒有良好的疗效。吉利德将在九月份之前为美国市场提供50万剂量的瑞德西韦，请听报道。加州的吉利德科学公司星期一宣布，之前该公司曾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免费捐赠的药品瑞德西韦将从七月份开始收费。瑞德西韦据称可以对新型冠状病毒有良好的疗效。据透露，吉利德公司的定价为每剂390美元，通常患者需要进行5日的疗程，使用6剂药物，亦即是每位患者的费用大约是2340美元，10日疗程的费用是4290美元。吉利德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欧戴在一封公开信中说，做出定价收费决定的原因是为了确保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瑞德西韦药品。该公司在美国使用双重定价标准，对美国政府收费较低的价格，但是对私人保险公司提高了每瓶药物的价格。欧大说，由于美国医疗系统的方式和政府医疗保健计划预期的折扣，美国私营保险公司的价格会更高一些，每瓶是520美元。对于该药品的疗效，吉利德公司援引美国政府的一项研究结果说，该研究显示瑞德西韦大大缩短了冠状病毒感染者住院的时间。这种药物可以为每个患者节省大约12000美元。吉利德说，今年较早的时候，该公司捐赠的瑞德西韦一直由美国卫生部帮助分发，一直到九月底，卫生部都将继续管理对医院的分发工作。在这一段时间之后，卫生部将不再管理该药物的分配。川普政府星期一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卫生部和吉利德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让美国政府在九月份之前获得大量瑞德西韦。政府部门尚未开始购买这些药品。卫生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电话中对记者透露说，卫生部会保证向美国市场分配超过50万剂瑞德西韦药剂，对医院的价格不会超过吉利德公司的批发价格。卫生官员说，一个平均治疗过程需要 6.25 剂量的药品，医院将为每个疗程支付不超过3200美元的费用。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星期一向记者解释说，瑞德西韦是一种住院药物，需要通过注射完成，3200美元的价格包含住院服务的总费用。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星期一宣布开始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终止对香港出口国防产品。美国政府上个礼拜曾经宣布对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实施签证制裁，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美国政府终止对香港出口受管制国防产品。商务部部长罗斯亦都宣布开始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美国政府这两项宣布是为了回应中共对香港实施新的安全立法。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剥夺香港自由的决定，迫使川普政府重新评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随着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的进程推进，美国今日将终止美国原产的国防设备出口香港，并在国防和双重用途技术方面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城市同样的限制。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被迫采取这一行动来到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因为在出口受管制物品时，我们再亦都无法区分香港和中国大陆有何不同。我们不能够冒险让这些物品落入中共军队的手中。中国军队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中国共产党专政。蓬佩奥说，美国的行动是针对中共政权而不是中国人民。采取这个行动并非乐事，这个是北京决意违反是中英联合声明所作承诺的直接结果，而中英联合声明是在联合国注册的法律文件。蓬佩奥最后表示，鉴于北京现在将香港置于一国一制之下，美国亦都必须这样对待香港。 美國亦都正係審查香港享有嘅其他特權，並將採取其他同香港實際情況相匹配嘅措施。商務部長羅斯星期一喺商務部網站發表聲明話，隨住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採取新嘅安全立法，美國敏感技術將被轉移到中共軍隊或中國國家安全部嘅風險正係增加，同時損害咗香港自治權。呢一啲都係美國拒絕接受嘅風險，由此導致香港特殊地位被美國撤銷。羅斯話，美國商務部授予香港優於中國大陸嘅優惠待遇法規已被暫停，包括出口許可證豁免、消除同大陸區別待遇嘅進一步行動亦係評估之中。羅斯話，我哋敦促北京懸崖勒馬，兌現其對香港同世界人民嘅承諾。伊朗星期一就美軍擊斃最高指揮官蘇萊曼尼事件，向美國總統川普及其他35人發布逮捕令。美國主管伊朗事務的特使布萊恩·胡克回應說，這個是伊朗的宣傳伎倆，請聽報導。伊朗當局星期一對川普總統等35位美國官員發出逮捕令，同時還要求國際刑警組織協助拘捕川普等人。这个是伊朗当局为报复美国击毙伊朗最高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而采取的措施。美国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胡克星期一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在沙特外交部长的陪同下回应说，我们的评估是国际刑警组织不会干涉，亦都不会发出基于政治性质的红色通缉令。胡克表示，伊朗的举动是基于政治性质，同國家安全、國際和平或促進穩定毫無關係。胡克話，呢個係伊朗嘅一個宣傳伎倆，冇人會嚴肅對待。據美聯社報導，國際刑警組織喺收到伊朗嘅請求後，召開咗委員會會議，之後回應話，唔會考慮伊朗嘅要求，因為國際刑警組織嘅指導原則禁止執行任何具有政治性質嘅干預或活動。美國在今年1月3日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執行無人機空襲，並擊斃了伊朗二號人物蘇萊曼尼，伊朗當局揚言要施以報復。美國指控蘇萊曼尼在伊拉克策劃了一系列襲擊美軍的計劃。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蘇萊曼尼被擊斃之後表示，川普政府下令實施這次針對蘇萊曼尼的決定性行動，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是为了防止进一步流血。奥布洛恩说，这个是一个防御行动，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美国人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根据奥布洛恩的解释，苏莱曼尼死前从叙利亚大马士革来到伊拉克，并计划在伊拉克对美国军队和外交官进行更多的袭击，因此这一次空袭旨在摧毁苏莱曼尼所计划的持续袭击行动。奥布洛恩说，苏莱曼尼长期袭击美国人，至少有600名美国人被简易爆炸装置杀害，还有很多美国人受伤，失去了手臂、脚。这些袭击都源于苏莱曼尼策划的行动。苏莱曼尼在死前还策划了对驻伊拉克美军基地的袭击行动，杀死了一名美国承包商。在中印两国边界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印度政府星期一宣布，印度将禁止使用59款中国研发的应用软件，包括抖音、微信等程序，将从手机应用中下架，请听报道。根据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星期一发布的通告，印度政府将下架包括抖音在内的来自中国的59款应用程序，并指出这些应用程序带有资讯安全疑虑，将危害到国家安全。根据印度政府列出的清单，59款应用程序包括抖音国际版、茄子快传、 UC 浏览器、百度地图、字节跳动旗下社交软件 Hero、 小米旗下的米社区、跨境电商 CupFactory 以及微信、微博、美图、文件传输工具 Sender、 扫描全能王和猎豹清理大师等等。印度政府在声明中指出，禁止这59款应用程序是因为他们有损于印度的主权和完整，以及捍卫印度的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今年6月15日，中印边境加尔曼河谷曾爆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流血冲突。在数小时的混战中，至少20名印度士兵丧生，70多人受伤，包括地区最高指挥官丧命。而中共当局至今没有公布任何人员伤亡信息。除了印度政府以国安为由下架抖音等应用程序，日前在苹果公司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治安专家指出，苹果 iOS 14这一款最新作业系统的安全通知上，揭露了抖音等应用程序会偷偷读取 iPhone 剪贴簿，包括用户在 MacBook、iPad、iPhone 上的打字内容、文件编辑过程、黏贴复制的密码、工作文件、电子邮件、财务资料等等，都会被记录和读取。数码障碍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网络安全专家多夫曼上个礼拜在《富比世》杂志网站刊登文章表示，其实治安研究员今年较早就发现抖音等应用程序能存取剪贴簿的内容。由于抖音还有其他安全疑虑，加上中国背景等因素，因此特别引人关注。当时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将问题归咎于旧版的谷歌广告软件开发套件 SDK， 并宣称问题已经解决。而然在苹果 iOS 14的安全和私隐修订推出之后，当局揭露抖音并未解决的问题。目前被印度政府下架的这些应用程序，大多数都是已知甚至是知名的来自中国大陆开发的软件，但亦都有一些外界不太清楚是不是中国大陆研发的程序。根据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中国策略报告，报告指出，即使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前，英国的对华政策就已经过时。该报告建议英国首相约翰逊需要紧急考量调整政策，方能应对中共的霸凌外交。请听报道。近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份中国策略报告，内容希望英国政府能够认识到英国应该刻不容缓地制定和执行新的对华政策，同时还建议英国政府需要更好地衡量和中国合作的成本与收益。根据英国每日快报星期一6月29日报道说，国王学院最近一次发布中国策略报告是在2009年，之后的10年间，英国政府优先考虑和中国的经济接触与发展。最新报告则指出，英国政府过去那一套策略已经行不通，约翰逊政府不能够再为了经济而牺牲英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安全。报告建议英国政府效仿澳洲，成立反制外国干预的机构和专员，帮助英国政府避免中共干预英国社会，同时对中共的威胁承负能力进行精准研究。报告说，在2020年底前，英国政府有必要对中方参与重要国家基础建设的情况制定对策，并重新审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英国 5G 建设的决定。另外，政府需要限制英国企业和大学在民用科技上和中国的合作，因为这一类科技可能被中共用于发展军事和监控设备。报告作者前外交官查尔斯·帕顿说，英国脱欧和中共病毒疫情已经拖延了英国政府重新检视对华政策的时间，但这一项政策有关英国的未来，英国必须现在就重新定义英中关系。在大西洋彼岸，位于纽约市的亚洲协会星期一亦都发布了一份由43位美国和欧洲顶级中国问题专家合著的报告，名为《与巨龙打交道：跨大西洋国家面临中共的挑战》。报告指出美欧关系之间变化的几个重大趋势，就是虽然跨大西洋的局势仍然有所紧张，但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共政策和行为的反应越来越一致。当美国将中共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的同时，欧洲亦逐渐将中共同时定义成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平衡中更倾向于后者。